今天我们要讲，继续讲马太福音啊。打幻灯的姊妹特别打电话问我说：“牧师，是不是跟上个礼拜一样的经文呢？”我想我们还是用一样经文，但是你们注意到上个礼拜经文中间，我事实上没有解释经文的内容，对吗？我只是提到一件事情，门徒开始会问问题。我也希望这个刺激我们，给我们一些灵感，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开始问问题。那如果弟兄姊妹们还没有这样习惯，至少我来示范啊，先问一个问题。因为问对了问题，我说什么就会有答案。如果问错问题，不一定有答案。问对了问题，会有答案。那今天我在这里要问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耶稣对门徒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那你一听这话的时候，特别觉得说耶稣有点，是不是他弄错了？福音不是要传给外民听吗？为什么用比喻不给他们讲明白？为什么要叫他们猜？这个问题成不成立啊？为什么耶稣还特别对门徒，当门徒问说，请把这个天国的奥秘告诉我们，请问为什么你对他们只用比喻不讲清楚呢？那耶稣的回答有没有回答？耶稣好像加重说，你们说的很对，因为我就是要这样，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当时不是门徒，不是内圈的人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难道耶稣排斥了我们吗？很可能，对不对？我刚才上次说过，这些门徒开始做了入室弟子。为什么入室弟子？其实我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，因为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记载，马太有一阵子的记载，第一节说什么？第一节说，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他在家里面，对吗？谁的家呢？不像耶稣的家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怎么，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个家是谁的家？不清楚。但是你再看，到了三十六节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又进了房子。谁的房子？孩子不晓得。有人读经的人说，可能是马太的家。马太不错哈，马太一个住在海边的房子，不错吧？啊，他蛮有钱的。今天如果我们说在 Laguna Beach 有个房子，那是不错的啊。所以我说，耶稣基督的门徒啊，成了入室弟子，因为在家里面讲，没有对公开讲。那我们要问呢，为什么耶稣这样厚此薄彼是吗？有些人他好像看不上眼，而且我们说，耶稣你弄错没有啊？如果你要找一些配听到的人，那是在为什么在文士法利赛人中间讲呢？至少你也可以找个保罗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耶稣说天国的道理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？而且后面还引用以赛亚书，恐怕他们呢听见了，明白了，心里醒悟了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难道是故意不要他们吗？完全是消极的吗？至少你问这个问题，耶稣为什么你讲到这么消极？但这里的关键，我说问对了问题呢，就可能会有答案。原来这里的关键是有不同的讲法。怎么说？这里一个字，耶稣说，这天国的道理只叫你们知道。什么叫只叫你们知道？等到我看了英文的版本，哎，有点不一样。英文的版本用了一个字叫做 given， 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。我一看这个字 given 这个字怎么说呢？他说天国的道理只给你们知道。在我去查希腊原文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字呢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字我这边写了，把它拼出来 didotai 这个字，这个字呢可以翻得轻，可以翻得重。轻的话就是给，我今天给你一样东西就是给了，我把我身上的东西给你，口袋里的东西给你，这都太。但是给有给的不同，这个给在有些地方翻译呢是交付。你知道中文的讲究，交付是不是给啊？我把一封信交付给你，跟所谓把一封信给你，动作是不是一样的？一样，翻作给也可以，翻作交付也可以，当然 把它翻得再轻一点，叫也可以，只叫你们知道。所以原来耶稣说的是说，我把天国的奥秘 ditto 胎给你们，看你怎么领会。如果你漫不经心，轻轻就拿来，然后随手一放，像我一样，很多东西我太太教给我的，过了两天就不见了，是吧？我常常做这个事，因为没有放在心上。但是呢，你也可以说，这封信是交付给你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交付给了你们。弟兄姊妹们，门徒们既然来问，为什么对众人说，只用比喻，不对他们讲真的事情呢？不讲他实情呢？因为耶稣说，天国的道理是交付给你的，交付给你们的，给谁啊？这些门徒。那么十二个门徒有没有很认真的听，很认真的接受呢？那你看，你看看他们有没有。马太之所以会把这些东西仔细的记下来，七个比喻，我相信耶稣是同时讲的，因为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关联性。很多解经的人说，你看马太记了，路加没有记那么多，马可也没有记那么多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马太是当时真正的门徒，其他的路加也不是门徒，马可也不是门徒。所以我相信像一般解经人，有一些比较保守人说，这不是马太编出来的，也不是马太去收集来的，的确是一次讲的，而且是住在他家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房子是马太的房子的话，很重要的信息对门徒说的。而这里有两个比喻是解开了的，就是第一个所谓撒种的比喻，第二个是败者的比喻，这两个是耶稣自己解开的，使我们读经的人不可以有第二种讲法，我们可以发挥，但是不能违背他。其他的我真是希望啊，门徒马太呢，或者其他门徒问他说，其他的五个比喻怎么讲？有一些比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面笑的比喻跟芥菜籽的比喻，我不知道。解经的人有两种，一种说把面笑发起来是好的，但我们知道面笑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的是不好的，错误。芥菜种，有人说信心像芥菜种是好的，但是里面提到飞鸟住在其上，圣经里面对飞鸟，而不是说麻雀。当他提到各种鸟的时候，有洁净的，有不洁净的，各种鸟都来住在上面。很多时候在但以理书特别讲到是不好的，所以到底这个比喻是正面讲的还是反面讲的，我现在还是不知道。可是有些比喻我们大概明白，至少在麦子的比喻、撒种的比喻里面，他讲到败子的比喻里面讲到将来要收割，有一天天国是收割的时代，现在是撒种的时代，这点我们清楚了。撒种跟收割怎么不一样啊？撒种的目的是为了收割，收割以前必须撒种。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的这些诗歌，使我们记得启示录中间有一天万物的结局完整的结束，我们在他的宝座面前聚集，要把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尊贵、权柄、所有的冠冕，以冠冕为代表，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，放在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和他的羔羊坐在那里，我们要同心的敬拜。但是今天是撒种的时候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天国实在是讲一个非常重要而完整的一个图画。如果我们可以领会里面有很多的真理，当然因为还有圣经我们可以明白。所以这里当我们问说为什么天国的教道理耶稣说只交托、只交付给门徒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要非常注意。这个交付是整段话里面的主要动词，只叫你们，只交付给你们天国的道理，只交付给你们知道。知道不是主动词，主要的动词是交付。当门徒说为什么对他们讲、对众人讲只用比喻呢？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就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交付给你们，为了要交付给你们，所以让你们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以为你听懂了马太福音13章撒种的比喻，
你要晓得你的责任是什么，因为天国的福音交给了你。我再说，我们读马太福音，从门徒的角度来读，第一批的门徒，这十二个门徒，还有加上许多众人跟随，很多的门徒，今天我们都有机会做一个入室弟子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问问题。求主感动我们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让我们对于福音不是这么轻看，不是小心，不是漫不经心。我们要仔细的明白，到底神托付什么，托付什么天国的奥秘给他的门徒。门徒们既然接受了这个托付，会怎么样？当然，马太福音16章里面讲的更清楚了。耶稣说，天国的钥匙交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门徒，你从主得到了什么交托，得到了什么托付，这个是主要动词。当然这句话附带也说明，这是神学的问题，出于恩典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做，来交给我，好像拍拍胸脯啊。我那天听一个弟兄讲话，某人说，来，没有，交给我没问题。以后看他看见这个人拍胸脯就害怕，因为他所拍胸脯的事情都做不到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拍胸脯，天国的钥匙，天国的奥秘交给我，行吗？出于恩典，神说要交托给这些门徒，耶稣说要交给他们，当然也是出于拣选。所以刚才我们说，耶稣到底有没有弄错？这几个十二门徒配吗？他们真的能承担这个托付吗？耶稣有没有弄错？十二个门徒，我以前讲过这样的题目，十二个门徒还分三等，甲等、乙等、丙等，丙等甲乙丙啊，还有一个不列名不及格的。头一个甲等呢，有人说三个，有人说四个，算三个半吧。哪三个半呢？彼得没有话说了，他不错，雅各、约翰都不错，再加上安德烈小弟弟，可能有希望。底下的呢，马太啊，怎么排法？到了最后呢，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一个卖耶稣的犹大，这几个人呢差一点，大概是丙等，圣经里记载也不多。这十二个人行吗？弟兄姊妹们，不在于这十二个人行不行，而在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要做门徒。底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托付之所以能实现，是因为这些人肯做门徒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提了，你是哪一类的门徒吗？天国的道理，有个人出去撒种，很多解经家也这样说，一般的圣经也说这是撒种的比喻，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s。 但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，这里的重点不在于 sower， 不在于那个撒种的，在于这些土地不一样，好几等，对不对？有一等说什么？第一个是撒在什么路旁的，有些呢撒在土浅石头地里的，有些呢撒在荆棘丛里面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哪一等？这里耶稣已经解释了，所谓土浅石头地，所谓撒在道旁的，根本不留心。福音听过没有？听过了，听过几次？哎，好多次了，没有一次他注意的。听了又怎么样？飞鸟来吃尽了，没有还没有等到发芽机会，先喂了鸟了。第二等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怎么样呢？土不深呢，水分一下很多，那如果你知道种东西呢，种的太深也是有问题，因为水下不去，所以它就不发芽。土浅的呢，水是有的，但是根没有法子发展，所以发苗很快，土浅嘛，发苗快，水不深嘛，就在表面发苗了，但是呢一下就晒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发芽了，但是呢生长的条件不好，他说世上的忧虑各样的事情挤住了，使道不能结实。所以前三种，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哪一种？你是哪一种？你我是哪一种？你不要回答我啊，你说周牧师你白讲了，我就是土浅石头地上的，那我也认了。希望你不是，对吗？我们都希望是什么？好土，神的话 落在好土里。前面的三种太可惜了，进出教会很多次，可能也举止过，可能也举过手，没有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落在好土里的现象是什么？他说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知道是好土？这不是，哎呀，我听得到，真是受帮助啊，哎呀，真是好啊，我天天读经祷告，很好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知道是好土？耶稣不跟你讲很多道理的问题，也不需要证明你到底是不是听到听懂了。他说结实什么？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我们来算个算数吧。什么叫100倍啊？至少这100倍是你的种子的收成，一粒种子产生100倍。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们，在你有生之年你可以带100人得救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？如果还有30年，那天我常常我说啊，我那天回家给太太责备了，因为我说运气不好还要活30年。他说你不要说运气不好嘛，你说一不小心还要活30年多好。一不小心还要活30年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没有传福音带人得救还有机会30年，那100个人得救30年，一年几个？三个。做得到做不到？你做不到。你说我没有受训练，那你来我们告诉你怎么传福音。做到做不到？在你有生之年还有30年传福音得救，100个人做到做不到？你没有做怎么知道做不到？年轻的时候有个弟兄问说，一辈子读100遍圣经有没有可能啊？好长哦。我跟你讲，30年之前我就被挑战，如果那时候没有开始真是没有希望，很困难。但是怎么样，叫急起之追，好不好？你说哎呦牧师你讲太晚了，我现在已经80岁了。那你加紧努力，一年10个人传福音得救，好不好？还是可以100倍，可不可以？你说牧师太难了吧。那好，60倍好不好？60倍就是什么？一年2个人听福音得救，你传福音。你说再不行了，30个，一年一个可以吧？耶稣为什么说100倍、60倍、30倍？因为是有恩赐不同。每次耶稣讲到这些数字的时候，就表示说有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落在好土里面？就是你能够 reproduce，你能够有种子，有结实100倍。当然我讲的话不一定是指传福音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是好种，他的话是好种，神的话语是好种，但是神的话是好种，他自己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耶稣说我的话都是好种，你不用去改良，他就是好种。耶稣知不知道他是好种啊？知道，对吗？但是他希望你接受了好种，你也一样能产生生命的果实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福音绝对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而已。今天早上我讲因信以至于圣信，叫本于信至于信。什么意思？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。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好好来听罗马书，当然马太福音也要听，都要听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永远没有盼望我们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仅仅得救。彼得也说，有很多人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，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平平穷穷进神的国，要叫我们丰丰富富进神的国。因为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门徒，真正好的门徒，你应当盼望能够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至少也30倍。在你身上所显出来基督耶稣的生命，要成为别人粮食的供应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叫我们结果子。约翰一定也懂这个道理，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记载 特别讲到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以前再一次说了，他说什么？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。弟兄姊妹们，福音绝对是为了宣扬的，一个静态的福音不是福音，是个道理。动态的福音 Evangelion 这个字是动作的字，这个字的名词是从动词来的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才是福音，别人听见了接受了，他继续去传是有福音可传。消息需要不断的传递才是消息，不然新闻变成旧闻就变成历史的沉积，没有用了，很严肃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是门徒吗？前面讲的三种你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，希望你不是，我也希望你不是，最后一种呢，你是好土吗？如果你是好土，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面，忍耐等候他结实，生命需要时间，但是不是动态，不是静态的，不是不理的，不是不往前走的，福音一定要传。我说五年之内我希望看见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拆传的教会，宣教的教会，我们有人出去打发出去传福音，我们自己在这里一时不能出去，神叫我们就在这里传福音，就在Irvine这里，就在这个附近，从校园开始，校园完了整个城市，整个城市完了整个南加州，整个 Orange County 都可以传福音，因为我们是动态的，绝对不能够以现状为满足。我一来就说要把墙打掉，为什么？这地方还可以扩充，不够再加二楼。神把这么好的地方给我们，不是叫我们空占地图。一方面我们要传福音，忍耐结实，还有第二个情形是生命的成熟。生命的成熟出来的一定是好种。人不单从我们的口里面听见福音，要从我们的生活，从我们跟人的关系，要从我们的思想，要从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，要从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，要看我们对于穷人的态度，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表现福音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为了得的好土，长成可以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生命丰盛，自然结果累累。前两天有一对皇家姐妹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她拿了很多柚子来 grapefruit， 我一看很高兴，为什么？今年我家的柚子也结果了，结了几个？结了8个，比去年多一个，去年只有7个，今年我现在讲前年了哈，今年忘记的是已经是2012年还是19了，2012年。2011年的时候结了8个，2010年只结7个，我以为很好了。我说哎呦这么多啊，他说是，200个都不止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，生命丰盛，自然结果累累。他说起先也不是这样，起先隔壁有一棵大树把阳光都挡住了，后来有一天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打雷还怎么样，树给劈了，那么索性把它锯掉，哎，柚子长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注意自己生命的改变，因为神的话语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面，自然会变成生命。如果要做门徒，我们一定要读圣经。虽然门徒训练不仅仅是训练读经、祷告、传福音一些基本动作，是，这些是外面看得见的事情，但是真正的门徒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在每一件事上也跟随耶稣。如果你不读圣经，我不相信你会跟随耶稣。耶稣在哪里啊？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不会遇见生命的冲击 encounters， 你不会遇见耶稣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跟法。当我们肯去读圣经的时候，神会遇见我们，耶稣基督会遇见我们，圣灵会指明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，而我们需要花时间思想。读圣经不花头脑是不行的，但是绝对不是光靠头脑。你如果不读，你就不会跟随。一个最简单的比喻，可能很多人听着就啊，这是什么比喻？骑脚踏车，如果你不动，你不能跟随，对吧？车子倒在那里，根本没有方向。你起来摇摇摆摆，哎，可以走了，可以往前有方向了。其实不关心脚踏车， GPS 也是一样，你不跟着 GPS 走，他不会告诉你对还是错，你走了以后才会知道，哦，走对了。因为他怎么知道走对？他不讲话，等到你错了，他就什么 recalculating， 告诉你重新算过，对不对？不要我们每天都等着圣灵对你说话。如果你走在正路上面，不要担心，因为以赛亚书三十章告诉我们说，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什么？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。当你走在对的路上的时候，声音从后面来，不是从前面。当然如果你走错了，他要告诉你改变，赶快改变，回头悔改。但是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不亲近主，你不会跟随门徒，不会做门徒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教会不是需要更多听到，是跟随更多的人学习做门徒，跟随耶稣。不管你几岁，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经文，从前我读的时候，教我们读圣经的人呢，是拿来对一个弟兄说的。是什么？圣经里记载说，有一个叫做拿孙的，叫做老为门徒，其实就是老门徒。我们心里想，这个人真不长进，老门徒，做了这么久还做门徒，弄错了，到这么老还做门徒，不简单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圣经里面对门徒是一个好的字眼，就是再老也要做门徒。所以中文翻作久为门徒，其实就是老门徒的意思。一个人开始做门徒，一生跟随主还是门徒。前两天我翻到一本书，在祷告的学校里面做门徒。这是一本 Andrew Murray 写的书，在祷告的学校做门徒。他说你从祷告开始，一直一直学习跟随耶稣，知道怎么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无论读经无论祷告，都需要跟随耶稣，从根基开始。这个是深度的学习。上个礼拜我讲到深度的学习，你要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，好好的跟随耶稣。这不是说你对其他事情都不能做，没有兴趣，不是的，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从其中学到神所要我们学的真理。你要记得，天国是托付给你的。如果你听见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天国是托付给你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说，天国已经托付了给我。我自己得救的时候不敢这样说，我那时候蛮得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读马太福音16章，那里彼得的见证跟我很像。为什么？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里，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其他人都说，这是说以利亚什么先知里一个。只有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要叫彼得。当时我的领受，我自己信主，哟，彼得有这样经历，好极了。因为我也是明白，神把基督耶稣启示在我心里，我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。但是底下说，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我不敢说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，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，你认为他可以拯救你，使你免于最后的审判，你认为他已经拯救你，可以改变你的生命，难道天国不是托付给你的吗？你给我讲理由，天国没有托付给我，找得到理由吗？所以耶稣说，只叫你们知道，只托付让你们知道，天国的奥秘托付给你们，让你们知道。没有得救的人怎么办？让我们去传扬福音。耶稣没有说他跟奋心布道大会，全世界人着急过来，我们用闭路电视把耶稣基督讲到山上宝训讲给他们听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最有效？昨天我还跟师母在说，你看现在选举这么热闹，因为媒体，因为现在通讯太厉害，这个人还刚刚在Charleston 讲完，他已经到 这个佛罗里达去下一站的转播去了，几个钟头他已经飞过去了。我说不要说这些新闻记者追了半天，那些竞选人怎么办呢？他们这跑断腿都不行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今天因为媒体的传播福音就传开了？是这样吗？你能不能想象100年以前美国怎么选总统的？你能不能想象100年以前、200年以前、300年以前、500年以前福音怎么传的？是靠媒体吗？为什么耶稣不用聪明的办法？等一等就好了嘛。等到21世纪媒体这么风行，你只要上电视一下就好了嘛，全世界都听见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都说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，直到日子满足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降生，从童女怀孕，为妇人所生，生在律法以下。我们说这是对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说，这历史学家读教会历史都说对的时候，为什么？罗马大一统，整个的欧洲统一了，所以福音可以传开。真的吗？真的只因为罗马当权，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吗？不是，在神的时间表中间他来了。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还要再来？什么时候来最合适？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并且圣经已经预先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但是父知道。什么时候对的时候，我不都不知道。可不可以是现在？可以。可不可以是明天？可以。可不可以是昨天呢？不会是昨天，这个我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传福音？当时怎么传福音？现在还是这样传福音。神永远用少数的人当作种子，去把福音传给多数的人。你不要在基督徒中间找寻快乐，找寻平安而已。当然你要找到团契可以给你力量支持，但是我们的责任传福音去，把福音传遍地极。你们为我祷告，四月里我要去参加同学会，我们几个基督徒朋友已经写信了，要为着我们同学祷告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，传福音不晓得听过多少，我们还要努力，因为神把天国交付给我们，神把这些人的灵魂交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是他们的同学，他们是我们同学，我们不传福音给他们，谁去传？弟兄姊妹们，你都有这样的人在你周围，你若不传福音，他们从哪里听见？上个两个礼拜我对桑尼说，你回去在你的公司里找两个人，你带他们做门徒好不好？他答应我，大概只有两个礼拜，我说你找到没有？他说还没有找到，不要忘记哦，两个人，你答应我，不是答应我，答应耶稣的。我知道我们弟兄有很好的根基，当他开始的时候的确年轻的时候下了根基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下过根基没有？如果没有，现在开始还不迟，但是你的责任天国交给了你。耶稣怪不得讲完天国道理以后，门徒，这些话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你们都明白了吗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吗？真的明白吗？你真的明白，一定会有行动。什么叫真正明白？耶稣讲了这么多的比喻，最后讲了两个比喻，不是最后，最后倒数第二个第三个，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哦，又说天国又好像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的这颗珠子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在讲什么呀？你读两个字两句话，这两段比喻有一个共同点，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以外在讲什么？耶稣讲什么共同点呢？你看呢，变卖一切所有的。保罗怎么说？为他 我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什么叫变卖所有？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叫门徒变卖所有，不是苦苦的求他们，不是叫他们咬牙切齿，好了，忍痛牺牲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忍痛牺牲把你家产卖了？是不是这样？欢欢喜喜变卖一切，为什么？更有价值。这是个买卖人的，如果不是有价值，他干嘛要卖掉一切？现在呢，很多人房地产巴不得卖掉买黄金最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也不是活在象牙塔里，对不对？我也知道现在应当买黄金，因为黄金一定会涨，对吧？房地产真是不值钱，好可怜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如果不知道更有价值的，你肯不肯把你手里一切都卖掉干什么？有什么好处？弟兄姊妹们，福音是不是这样？我舍弃一切为要得着基督，这是保罗说的。他如果不是这样看见，他敢这样教导我们吗？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变卖一切？这段经文读的人、解经的人也有两个问题：这个买卖人是谁？当然，你可以说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，为了要成全救恩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没有一样比生命更宝贵。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讲，舍弃生命是更宝贵的事情。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为什么？比一切都有价值。耶稣基督的死比一切都有价值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角度来读经文，谁是买卖人呢？你我都应该有这样眼光，你我都应当像这个买卖人，看见真正有价值的，变卖一切所有，买这块地，变卖一切所有，买这个珠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功利主义，这是价值观的扭转，价值观的恢复啊！这些日子，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，我们要恢复什么 ？Restore the future。怎么 restore the future？ 其实他说 restore the future to the old value system， 把我们的将来转变成旧有的价值观念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的价值观念已经被这个世界摧残破坏，就好像麦子败子在田里长一样，长到现在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基督教的价值观，什么都可以妥协。什么是价值观？没有价值观。今生的思虑，今生的钱财，就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完全一样。起先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看见美国的离婚率，哇，吓一大跳，想想还好还好，咱们中国人没有问题。哈，上一次这个弟兄告诉我们，在北京的离婚率到了 40%， 跟上海才30几，北京已经 40%， 跟美国的 50% 也没有差太多。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，价值观受不受影响啊？照样受影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个曾经是个基督教国家，但是离婚率在基督徒中间跟在非基督徒中间没有明显的差别，这是说明什么？被世界腐化。所以应当恢复我们的价值观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恢复价值观？变卖一切所有，买这块地。这可以是指着我们今天看见救恩，我们愿意以所有一切变卖所有，为了得的救恩，就是保罗所说的得的基督万事都是粪土。其实保罗是很有学问的，其实保罗通晓当代的知识，但是这不是他所要的。很不小心他受了最好的教育，但这不是他要的。刚才我说不小心活30年，保罗也是不小心所有学问都学到了。他有没有觉得这个了不起啊？不是谦卑的问题。一个真正像保罗这样，他不觉得这些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他看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更是这样，他不以自己同等一生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骑着奴仆的样子， 旧日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认服，以至于死，写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耶稣不能变卖一切，他没有资格跟门徒说变卖一切。耶稣也没为我们缘故变卖一切啊。腓立比书第二章 Kenosis Theory 倒空，一切倒空，在他来讲的确变卖所有的天上的荣华不要紧，降来地上，为什么？寻找好珠子，寻找财宝。谁是财宝啊？弟兄姊妹们，你我耶，能想象吗？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救恩，因为他以我们为宝为尊呢、啊，他救赎我们，得着我们，他看这个有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不算什么，我没有价值，在耶稣的眼中你有价值，所以你蒙拯救，你得着了天国，神把天国的道理托付了给你，因为他看你有价值。我在说，如果耶稣不肯撇下所有，他没有法子叫门徒撇下所有，同不同？同意不同意？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吗？我也没有危言耸听啊，我也没故作惊人之论啊，有没有？你们告诉我，我有没有讲得过分？好，耶稣有没有为你钉十字架？有没有？为什么你不肯回答呢？因为你们知道下一句话我要问什么，对吗？你肯不肯把你的生命交给主？